从上帝而来的喜乐平安。我们感谢主，今天呢我们来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呢是路加所记载的关于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的一些情形。那我们来读这段话语的时候，那也愿意主的圣灵来帮助我们一同来思想主的话。今天这段经文呢我会分两次和大家分享，那这一次和下一个主日啊，今天但是主题不一样，我们看的角度可能也不太一样。好，我们首先来看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七节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大概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啊，前后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对耶稣降生这个之前的一些事情的记载，就是经文的一到五节啊，一到五节。那从第六节的时候呢就是耶稣降生的那个时候的情况。好，那在第一部分的时候一开始说当那些日子，到了第二部分开始的时候呢，也就是说在第六节的经文那里说他们在那里的时候，那其实呢我们看到路加在写这个几节经文的时候他是有一些考量的，这个考量就是他有一个前后的对应，这个对应呢就是说都是在一个时候啊，是以时间的关系来对应。那如果说我们在第六节的翻译的时候，如果中文前面能够加上当就更好了，就当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可能帮助我们更能看清楚那个对应的关系。施路加在一开始说当他们在那的时候，那为什么要加这个当字呢？那我们看到原来在这个希腊文的原文当中，这个原文希腊文圣经里面呢它有一个词语的对应叫 agneto dein 这个词哈，就是它三个希腊文单词组成的一个短语，这是一个固定的用法，这个固定的希腊文用法就是表示在某一个什么什么时候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一节和第六节路加都是用这一个短语来作为开头，作为开头。所以想他在写这个文这个经文的时候他是有一定的考虑，就是希望他用这个 agneto dein 这个 词语的这个短语作为开头来提醒读者或者提醒他的听众来看到当那些日子和当那个时候它之间有什么一个关系。好，所以刚才我们那个林弟兄祷告的时候说希望我们能讲到能够大家听得懂，我也希望我能够尽量讲慢一点，在这里大家有一点时间来思考，希望大家能够听得懂听得明白。那这个对应的关系是什么意思？它要对应什么啊？你知道我们常常如果你喜欢文学你就知道，因为路加他不仅是一个医生，他还是一个在文学方面是非常有修养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人哈。所以他在写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是被公认的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些这个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美的这个文学。那这个它的对应在什么我们就要看它的内容了，就当那个时候和当那些日子之后的一些内容是什么。所以在这里我们很快就看到有两个人，一个人就是凯撒奥古斯都是吧，就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怎么样。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刚刚出生的一个婴孩，放在马槽里的婴孩，我们知道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当那些日子，那些日子就是凯撒奥古斯都执政的日子，统治的时候。那当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第六节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是耶稣什么出生的时候，降生的时候。所以这样我们就会在凯撒奥古斯都和耶稣基督之间来看到一个对应啊。经文一开始说当那些日子凯撒奥古斯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凯撒奥古斯都是谁呢？我们知道就当时罗马的什么皇帝啊，当时罗马的皇帝。 当时的罗马的国土就是非常的庞大，横跨亚欧非三大洲啊。因为这个奥古斯都呢，他对罗马的统一做出贡献，所以呢，他就被当时的元老院奉为一个称号，叫奥古斯都。这奥古斯都呢，他是一个尊称，是一个尊对这个当时这个皇帝的是一个称号，当时他还没有完全做皇帝，只是给他一个称号，就尊贵的尊敬的意思啊，并且呢，把他出生的那一个月啊，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八月份叫做 August， 是吧？所以你今天呢，我们英文的八月叫 August， 就是奥古斯都月啊，他出生的月。他本来的名字是就是叫沃大维啊，我们翻译中文翻译的沃大维，是前面那个凯撒的外孙，后来呢被前面的凯撒就收为做养子，就成了凯撒的一个合法的继承人，所以呢后来呢他就继承了凯撒啊这个头衔。当他做了凯撒之后，他就结束了在罗马内部的一个长达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内战，所以作为后来他作为统一罗马的整个一个大皇帝，所以他在罗马统治的时间长达43年之久，所以使得罗马帝国进入了一个相当长的和平、繁荣和辉煌的时候，所以历史上也把这一段时期称为罗马和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上一次杨牧师讲到的时候提出，这个耶稣出生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那个最好的时候就是指的罗马帝国一个繁荣和平的一个时期，所以这个时期呢，耶稣基督降生。所以在1200年前啊，这个800年的时候，我们有基督教呢，有一个赞美诗的作家叫卡西亚，他创作了一个单韵短诗叫《主的降生》，他就说，当奥古斯都在位的时候，他一人统治万民。那许多人类的王国都灭亡了，因为他征服了很多国家，就把别的国家纳入成为他的殖民地。那当你被童贞女孕育成人的时候，这个你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了。许多被当作神明来敬拜的偶像被毁灭了。啊，你看到这个之间有个对应哈。世上的城市都归入了独一的主权统治之下，这个就是罗马的奥古斯都的统治之下。万族都要来归信至高的独一上帝，这是指我们信主的人，万族都要来归向上帝，万民都要来归向上帝。所以人们听从凯撒下达的法令，报名上册。当你我们的上帝成为人的时候，我们这些信徒在上帝的名下被报名上册。是下个星期我们主日的时候会有洗礼，那我们洗礼的时候我们就会说 会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施洗。其实耶稣教导就是说要施洗，让这些门徒归入到父子圣灵的名下，所以我们在上帝的名下报名上册。所以当你我们的上帝成为人的时候，我们这些信徒在上帝的名下被报名上册，你的怜悯是何等的深厚，愿荣耀归给你。所以卡西亚在这里把奥古斯都和耶稣相比，这是1200年前的我们一个赞美诗的作家啊，这个作者他写出了这样的一个对比，那就是要让我们看到从奥古斯都的身上，让我们思想我们和上帝之间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当时的人对奥古斯都的旨意是言听计从，你看到虽然玛利亚身孕已经很重了，但是她还不得不要离开家乡，因为有奥古斯都这个大皇帝的命令下来。那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有没有上帝的命令呢？当然有。那我们有没有这样像玛利亚当时的这样的人，不计一切的自己的利益，或者是怎么样借口也好，原因也好，这样那样的情况也好，不管有什么样的情况，都要放下一切来听从这个凯撒奥古斯都的命令去行。我们的今天的信徒在成为主门下的名下的 这些儿女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当时的公民听从奥古斯都的命令一样，我们来听从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所以主要我们来跟从他，主要我们去是万民做他的门徒，我们要去是万民做他的门徒，我们有没有去按照主这样对我们的命令去行呢？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要思考的。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年下半年我们教会一直在讨论，然后我们得出了我们的使命的宣言，就是要遵行主的大使命，要成为耶稣基督一个热切的追随者。那听到主的命令有没有去行，这是我们是要思考的问题。所以卡西亚在这里一个对比，就让我们 想一想，我们对于上帝给我们的命令，我们有没有这样去热切的去遵从。而路加在这里用当那些日子和当那些时候这个短语的对应，也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统治者凯撒奥古斯都，奥古斯都和人类的救主耶稣之间，他有一个什么样特别的关联。所以要知道这个对语的意义呢，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另外一个人这个名字呢在历史中曾经比凯撒奥古斯都更加出名，在这里大这个路加也写到了，就是谁呢？大卫啊。在经文第四节说，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家一族的人。我们知道大卫本是以色列的王，他做王的时候呢，罗马还没有进入到历史的视线啊，但是时过境迁，一千年之后，现在这个罗马的皇帝竟然统治着当时这个很有名气的大卫的后裔。从当时的世界来看，大卫的子孙都已经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了，那大卫这个名字好像已经风光不再。但是路加提到大卫这个名字却有着非常特别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指明约瑟是大卫的后裔。那路加说约瑟要带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就是要把玛利亚一同纳入到他的家族当中。那我们知道玛利亚本身也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你从路加福音第四章那里他有一个家谱呢，你就会看到第三章那里有个家谱，你就会看到这个家谱就指明玛利亚她是大卫的后裔。但是如果玛利亚没有嫁给大卫的子孙，那么尽管玛利亚本人是大卫的后裔，如果她嫁给的那个人她的丈夫不是大卫的后裔，那么从她丈夫将来从他们所生的也不能称为是大卫的后裔啊，这个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路加在这里特别强调说，约瑟是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这个非常重要。这就要告诉我们，他所聘之妻将来要归入到大卫的名下。所以在后面第三章那里，路加在记述约瑟的家谱的时候，就说耶稣开头传道，年纪约有30岁，一人看来他是约瑟的儿子，然后又说约瑟是谁谁，最后啊，说约瑟是大卫的子孙。那约瑟，那耶稣就是从玛利亚所生。那因为玛利亚是约瑟的妻子，所以耶稣必定是大卫的子孙。那么说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个意义就更加明显。那在旧约里面有很多地方我们会看到上帝给犹太人的预言啊，有赐给他们的一个救主弥赛亚，大卫的子孙。是路加就用在这个 Agneto Dei 这个短语与奥古斯都对应的说，当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然后呢就生下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面，那因为客店没有地方。就路加在前面特别提到约瑟是大卫一家一族的人，从而让我们知道从肉身来看耶稣也必定是大卫的后裔。那这个重要意义就在于我们刚才说大卫统治王国的时候， 上帝曾经给他应许。在大卫所统治的王国和罗马帝国之间这个关系的问题来看，从历史的角度和人的关系来看，当时大卫的王国虽然已经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但是犹太人一直在盼望他们的国度会被重新建立。所以大卫曾经统治以色列的国，在犹太人心里面还有一个盼望，将来这个国一定还会被建立。那当时他们这个盼望一直到我们这个年代才被实现啊。但是在当时那些犹太人的心里面，他们已经有这个盼望，所以他们一直就希望上帝的国，就是犹太人的国，能够很快的被复兴。在后面的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就看到一开始主耶稣就从死里复活之后这一段时间，和门徒一直在讲论什么，讲说上帝国的事情，讲说上帝的国。最后这些门徒就问主耶稣一个问题，说那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主耶稣一直在讲上帝的国，最后听到门徒这个耳朵里面成了什么国呢？成了以色列的国。所以他们一直就很自然地把以色列的国就等同于上帝的国在地上的一个显现。他们就问，那你复兴以色列国就是在这个时候吗？所以在以色列人心中，上帝的国与以色列国之间有一个自然的天生的关系是难以区分的。虽然现在现实的情况是大卫在地上的统治好像已经被奥古斯都的统治所代替，但是实际上他们一直没有忘记上帝对大卫的应许。上帝曾经通过先知拿单对大卫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所以上帝的应许如今要在历史中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得以成就，这也是天使对玛利亚所说的话。所以当天使向玛利亚显现，告诉他说，圣灵将要临在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他将生一个儿子的时候呢，天使说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所以主上帝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天使这边特别说要把大卫的位给他，就实现上帝当年对大卫的应许。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所以我们看到路加在这里特别提到大卫的城，提到约瑟是大卫一家一族的人，是大卫的后裔，对于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耶稣就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位大卫永永远远承继他王位的人。所以我们相信在路加使用 Agneto Dei 这个短语来分别出现在奥古斯都之前和耶稣降生之前呢，不是偶然的，而是出于路加精心的设计。所以路加通过这个对比，就是告诉我们耶稣才是真正独一的主。大卫的城虽然现在已经风光不再，但是上帝对大卫的应许没有改变，上帝一直纪念他与犹太人的约。所以表面上看，耶稣的降生很被动，耶稣降生的时间和地点也很被动，受到奥古斯都旨意的影响，但是我们却看到其实一切的时间都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路加说当那些日子，那这些日子其实就是上帝掌管的时间这些日子同时呢，虽然在地上来看是奥古斯都掌权的时间，但实际上是上帝所掌管的日子。那同样报名上册的事情，这个报名上册的时间，我们看表面上看是奥古斯都降旨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其实呢这个时间也是在上帝掌管之中的。我们知道报名上册就是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这个人口普查但是呢目的却不一样，目的却不一样。当时报名上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为了这个征兵税收的需要，而这个报名上册的这个时间那也很重要。一般战争期间是不可能进行报名上册的，所以这个报名上册呢一般都会发生在和平的时代，而且呢一般都会发生在这个发展的时期和繁荣的时期。因为只有在和平发展的时候才会有时间和资源去做这个事情。另外呢，只有在和平的时期，政府才能够对民众的资源做出更有效的管理。 那我们前面说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正是罗马帝国最稳定最繁荣的时候，当时呢奥古斯都已经除尽了一切的内忧啊，还有没基本上没有什么外患，所以奥古斯都做皇帝已经做了一段时间，差不多已经有20多年，所以这个时候正是他在位最鼎盛的时期。他处理了很多问题，他把元老院也解散，处理了所有的问题，他以前的所有的对头他都处理完了，所以呢他在执政的时候使得罗马整个帝国处于一个非常长时间的繁荣和稳定。那这个时期是罗马发展最蓬勃的，同时在罗马各个殖民地的发展也是非常的蓬勃，所以这样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那奥古斯都就可以开始做这样一个事情，就是报名上册。所以不是奥古斯都他想什么时候进行报名上册他就可以的，他必须要等候，他要等到他的帝国可以到一个时期做这样的事情他才可以做。那所以在路加提到奥古斯都之后呢，接着又给出另外一个时间坐标，这个坐标就是什么，居里牛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啊。除了奥古斯都之外，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一个叙利亚这个巡抚的名字也出现。那在罗马帝国东面有个地区叫叙利亚地区，叙利亚呢就是犹太北边的一个罗马的行省，他当时管理着原来属于犹太人的这个北边的加利利地区和加利利以北的地方。那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当时住在这个地方叫加利利，其实呢都是属于这个叙利亚行省的管辖范围，就是叙利亚地区。那当时的叙利亚的长官就是这个居里牛。好，所以圣灵借着路加让我们看到这个报名上册的时间呢，不是人可以掌控的，所以对于奥古斯都来说他也只能顺应这个时间的发展啊。我们知道因为奥古斯都在刚开始统治的时候他是不可能做这个事情的，因为他有很多重要的事情等着他要去处理。至于等到在位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国权稳固国势发展顺畅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路加特别提说这是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情，这个头一次就说明奥古斯都对于时间来讲更是他只能被动的顺应这个潮流顺应这个时间而不能控制。我们刚才说不是他想什么时候做就可以做，所以因为他要等到一定的时期，就是等到有这样一个非常好的时期，对于这个他的帝国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期，他才可以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路加这里特别说是第一次啊，居里牛做巡抚的时候是头一次报名上册的事情。所以更让我们看到这个时间其实我们知道是上帝所掌管的时间，因为只有上帝知道他什么时候罗马帝国什么时候可以强盛，他什么时候可以稳定繁荣，那什么时候奥古斯都才会动意要去进行这个报名上册的，去颁布这样的旨意。传道书上说凡事都有定时啊，这个时间就是上帝掌管的。我们在加拉太书当中也看到说即使时候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所以这个时候满足就是上帝掌管的时间。我在跟大家分享的过程中曾经不止一次提到上帝掌管这个历史的时机。所以在上帝掌管的时间当中，玛利亚因着奥古斯都报名上册的旨意来到了伯利恒，并且在伯利恒生下耶稣。其实这正是要为了成就上帝的旨意，因为在耶稣降生之前700多年前呢，先知弥迦就曾经预言，当时有个先知弥迦，上帝的圣灵感动他说，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的，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个太初就是像约翰福音那里讲的太初有道那个太初一样，是在时间之前的那个太初。这个以法他就是伯利恒的另外一个名字，因为伯利恒在另外地方也有叫伯利恒的，那以法他的伯利恒就特别是指在耶路撒冷旁边的那个伯利恒了。那我们看到上帝在特定的时间里面让特定的事情发生，原是要成就上帝自己特定的旨意， 所以我们看到在奥古斯都的旨意之上更有上帝的旨意，而上帝的旨意要远远高于奥古斯都的旨意。从当时的世界来看，大卫的子孙都已经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但是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上却是上帝的统治，上帝的权柄。所以上帝只是暂时借着罗马帝国的统治力量来实现他的旨意，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是约瑟、玛利亚他们被迫的去到伯利恒，原是要成就上帝在这个之前700年前就已经借着先知预言的一个旨意。所以这件事只有上帝才能做得到。奥古斯都要行报名上册的事情，其实都在上帝的旨意之中，在上帝的权柄之下。所以我们再来看，从约瑟所在的加利利到伯利恒呢，差不多有3-4天的路程，如正常人走路啊。但是玛利亚和约瑟他们要走慢一点，因为他们的身孕，玛利亚的身孕已经很重。那我们可能会想，为什么约瑟和玛利亚只有几天的时间就不能再等一等呢？啊，为什么不早一点去，早一点回来呢？或者说你再等几天，等玛利亚生了耶稣之后你再去，不一样吗？所以这个答案现在我们无从知晓。也许他们想再等一等，但是因为可能当时的情形，官兵的催逼太紧逼了啊，太紧迫，不能再等了。所以不知道那个时候玛利亚有没有抱怨上帝说：“哎呀，有没有搞错哈？眼看那个孩子产期快到了，怎么还要让这些官兵啊这样折腾我们啊？”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相信玛利亚可能也没有抱怨，她只是完全顺服当时的处境，就默默地跟着约瑟来到伯利恒。我们要知道，一个几天就要生产的人，还要每天走几十公里的路，哪怕是坐骡子还是坐什么，但是都不容易。但是他没有怨言。虽然他离开加利利是被逼的，那因为如果不是被逼，我想他们也不会这么着急啊，在玛利亚生产的时候就离开自己的家。但是他们还是心甘情愿出发了。所以从约瑟和玛利亚身上，我们看到，无论我们遇到一个怎样的处境，我们都要信靠上帝，委身上帝。我们要知道上帝在我们的处境之上，他掌管一切。那今天我们看到一个统治世界的大皇帝凯撒奥古斯都，他的一个决定可以影响天下万民的命运和生活。当时的奥古斯都。那另外一个呢，是创造天地的主，至高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但是他却卑微地降生在马槽里面，而且他自己的命运好像看上去都要受到奥古斯都旨意的影响。但是我们看到，当时间继续往前，历史自继续往前行进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个情况，那奥古斯都很快就会被什么历史淹没，被时间淹没。他的影响就如同今天我们中国人提起当年秦始皇对中国的影响一样，也只能放在历史的教科书里面、博物馆里面等等。我们只能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才能看到他们的一些地位，但是当时卑微的出生在马槽里的这位耶稣基督，却永远不能被时间淹没，永远不能被历史抛弃，因为他本来是时间的掌管者，时间本来是他所造的，他现在就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将来还要从那里降临。所以我们所有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应当知道，虽然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会被这个世界很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其他很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甚至会受到逼迫，但是上帝是掌管一切的主，他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当中，放在这个世界的权柄之下，不是要靠我们自己的能力， 他不是不管我们，上帝在等候他的旨意成就。所以今天我们思想今天的主圣诞的主日，第三个主日主题是喜乐的时候，我们是讲了怎样我们才能够喜乐。我们的喜乐不是一个简单的高兴开心，我们的喜乐不是说我们没有任何的困难没有任何的问题，而是说当我们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知道上帝他是掌管一切。那知道上帝掌管我们所处的一切的环境，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时候才会喜乐。因为这样的喜乐不是从我自己的安慰，不是从我自己的想法，不是从我自己的精神胜利法而来，这个喜乐是从上帝的应许和他的掌权而来。这样的喜乐才是真正的喜乐。所以正如当年呢，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同样也在这个世界当中，甚至出生的时候没有地方，但是上帝仍在掌管一切。耶稣基督他仍然顺服这样的一个处境，上帝为他安排的。虽然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上帝借着他创造了主世界，但是他还是自己愿意顺应这样一个上帝的旨意，为要在我们中间来成就他的救恩。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是必要证明出来，这个时候还是上帝掌管的时候。同样上帝要让我们在他的时间当中来成为他儿女的人，这些在历史类的历代当中成为上帝儿女的人，也能够在一定的时候就能领受上帝更加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出生在这样一个时候其实也不是偶然的，我们出生的时间也有上帝的心意和旨意。我们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离开，我们都不能掌管，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我们希望我们都能明白上帝掌管一切，一切都有上帝的恩典。所以上帝在这个历史中间赐给我们他的救恩，同时也赐给我们他的时间，不是我的时间，为要让我们来认识他，来信靠他。我们常常说我们每个人一天都平等，都有24小时，其实这个24小时不是我们，上帝给我们的。那我们应该怎么来过？所以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在世界当中能够成为主耶稣基督热切的追随者，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来引领各族各方的人归向上帝。虽然我们还会碰到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仍然坚信上帝掌管一切。所以彼得说，所以你们要自卑，顺应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还是到了时候，要顺应这样的时间，感谢主，到了时候他必叫我们升高。上帝曾经在历史中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将来等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无论在历史中哪一个时间里面出生的人，都会从死里复活，一同升到天上。我们就会超越时间，永永远远与上帝同在。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的地方，我们的信仰受到很大的逼迫。那在不管哪个地方，在亚洲，在非洲，在欧洲，甚至在我们美洲，很多的地方现在我们的信徒都受着很大的逼迫。我们自己在短宣的过程中也亲身经历了一种非常紧张的氛围。所以我们要为在遭受逼迫和患难中的弟兄姊妹多多祷告，特别是在我们庆祝圣诞节这个欢热的节日当中，我们也特别纪念很多在逼迫中不能够自由敬拜的弟兄姊妹。愿主帮助我们，也帮助他们，让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处在怎样的处境当中，他仍然掌权，从亘古到永远上帝一直掌权，他一直掌管历史，一直在引领他自己的时间。所以上帝掌管一切，连世上的君王也不例外。箴言书上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里的水随意流转。这个王就包括当年的凯撒奥古斯都，这个王也包括我们今天一切在位掌权的。表面来看他们可以影响我们的一切，但是实际上上帝是要借着他们的手来锤炼我们，实现上帝的旨意。说明要更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在他的话语里面成长和成熟起来， 只有当我们的生命成长成熟起来，我们才能够更多的面对各种困难试炼，我们也能够去抵挡各种诱惑试探。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教会的使命宣言，我们刚才说就是要使之成为耶稣基督热切的追随者，以爱和生活去引领各族各方的人归向上帝。所以首先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自己成为一个热切追随耶稣基督的人，在上帝所给我们的时间里面，就是我们自己所看重的这个生命里面，我们要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热切的追随者。要知道我们为何生在世上，我们首要的目的是什么，不是吃饱饭穿暖衣，不是这样不是那样，要首要的目的要来热切的追随耶稣基督，成为他一个门徒。所以我们自己的生命要成长成熟，这样我们才能透过我们自己所处的环境看到上面天父上帝的旨意，我们这样才能够去领人归主，为人做见证，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乃是为了上帝的心意。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庆祝圣诞的日子当中，在我们庆祝主降生的日子当中，来更好的思想主的降生对于我们跟随他的人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当然需要我们在思想之后，更多的要把主降生的大好信息要告诉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吧天父，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看到，无论历史怎样发展，无论时机怎样变化，主你仍然掌权。你不但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你也是掌管我们历史的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凡事依靠主。在这里我们特别为那些人在逼迫患难中的弟兄姊妹献上祷告，求主你让他们知道主你掌管万事，凡事都有主你的美意。你要让我们经受试炼，因为经受试炼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你要让我们能够经受试炼，就能够得到比那火用火试验仍然能够坏的金子那样更显可贵。主啊，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主耶稣基督你再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能够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能够有这样一个自由的环境敬拜你，我们献上感恩。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这样的环境中能够更加珍惜主你赐给我们的恩典，来做主你的门徒，来成为主你热切的追随者，来引人归向上帝。感谢主，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